客号 BT305 钟丽英老师，建立人的神。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现在不晓得那个时差完全搞过来没有，我礼拜一晚上才刚刚从亚洲宣教教学回来，所以呢这几天就是忙着在调时差，还有气温的变化很大，因为我离开的时候我转了三班飞机回来，我第一班飞机起飞的时候那时候气温已经降到五十多度，然后在飞到最后要直飞这里的时候已经是80几度，跟我们这边的天气是一样，而且一回来礼拜一礼拜二还是最热的时候，有没有我的身体是很 shock 的，就是除了时间的差别还有气温的差别，然后又努力的把这个课程，其实本来就在我心里面，那我把它重新做的 PowerPoint 跟讲义给你们哈，不是很满意，但是勉强把我里面的 idea 弄出来了。这段经文呢，我很好奇，到时候我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主要的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就是圣经里面这段经文可能不是那么被人注意的。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到说我用这段经文被指定讲到，他吓了一跳，他说我从来没听过有人用创世纪二十章讲到啊，但是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去宣教的时候准备好讲到的章节到那边，他们才说我们现在按着创世纪来讲到，所以呢你轮到的是创世纪二十章，那时候我有时差，然后呢已经是不知道礼拜四还礼拜五晚上了，那礼拜天就要讲到了，所以我说主啊，这一篇讲章我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过，我也不知道这个主要的信息在哪里。因为亚伯拉罕两次卖妻子，你们觉得就是一段重复的经文，这里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挖出来讲的？但是那一天我就用我教的这个归纳查经的方法，赶快把经文做过一番整理。上过这里下面有几个上过归纳查经就知道，我把经文做了整理之后去睡觉的时候就有点安心了，因为觉得好像有一些 message 就浮出来了有些信息就浮出来了。所以我在讲今天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仅是给你一篇整理好的好像做好的菜给你，我顺便也会教你一些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我怎么体会到这段信息的。那神呢就是真的很奇妙，当我迫切跟他祷告的时候，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那个讲道的题目也浮出来了。讲过道的人就知道，就是讲道的题目一有了你就容易准备这个信息了哈。好，所以我们这个专题简介在你的本子上都已经有了，所以我就不多花时间给大家看，主要的我想透过这个经文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过去建立了亚伯拉罕，让他成为信心之父，至今几千年来我们都很尊敬他，我们都认为他的生命很了不得，可是他也曾经有过非常软弱的情况，而且在我们解经的过程你会发现他可能比我们很多人还不如他真的有他软弱的地方，那神怎么能够使用这样的一个人，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鼓励跟帮助哈。好讲义在后面有没有还有吗？讲义的话我没有印很多，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的 printer 是一沾到水就会糊掉的，所以呢你们没有拿到的，你们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就是等到你在上网的时候你可以网上可以 download， 或者你们是同一个教会同一个有彼此认识的话，也许分给其他人，那你们可以回去再 copy 哈。那你们小心那个手上沾水的，千万不要碰到那个字它就糊掉了。好，我想先请问大家，你对亚伯拉罕的认识或者印象是什么？信心之父，大家都知道信心之父，一提到信心就想到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你认为创世纪二十章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创世纪二十章来之前有机会看过吗？ 刚看过，我刚也讲了，就是第二次卖妻子嘛。你们对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卖妻子这个事情应该很清楚了，对吧？不是卖一次哦，还卖第二次。第一次的功课难道还没有学会吗？啊？那最近创世纪二十章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圣经不讲废话，那为什么它又重复出现？甚至这些所谓的批判学者呢，他们比较新派的，他们还会想说，那很可能就是怎么样，就是重复在讲同一个事件。可是呢，又有比较福音派的这些学者也会说，你去比较的话呢，你如果去看邝炳昭那本创世纪注释，他给你列出来这个把十二章跟二十章这个对比的话，他可能也参考了别的注释书，他会说这里有五点相同的，可是有十点不相同的，所以不是同一件事情。很多的注释家可能都是集中在二十章跟十二章有关系，后面他的儿子以撒是不是也有样学样，也卖了老婆一次，对不对？就把这三个去做对比。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好像不应该是这个里面的中心信息，应该是有另外的意义在啊。我不知道你们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些疑问，我发觉当我读经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会跳出来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会有大丰收的时候，因为你有问题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去寻求，你就会在读经的时候特别留意有没有可以帮助你可以了解的啊。所以我这篇的信息就是从这样子得来的。然后最后就问大家这么多的选择，你为什么选择坐在这里啊？希望不是走错教室啊。然后可不可以告诉我，我通常我教课的时候喜欢跟大家有 interaction， 那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你来之前你对这个已经有什么了解，我还有什么可以给你的，或者我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啊？有没有人愿意讲一讲？
本来之前我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看到你说，哎，我应该要来上课，
就
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晋升
的。好，晋升，你哪一方面晋升呢？
就是，当然我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信心不足。那发生事情是不是信心就不够？
是是，非常装备自己，希望在信心上面得到一点那个。啊哈。还有没有？还有吗？好。哎，不错，这今天还可以再去印啊。而且你的 quality 比较好，不用担心被糊掉。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愿意分享一下？你在这堂课你会期待你有什么收获？
神会给我话语。
神会给你话语啊！你来这里你就觉得也许神会给你话语。应该的。好。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怎么解经？哦，所以我刚好我的预备就是 meet 你的需要，是，就不仅只是来听一篇信息，而是看我这道菜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吧？好，那引言就是归纳把查经有三个要点，有没有人能够说出来是有哪三个步骤？
观察、解释、应用。
所以呢，对这个经文的思考其实就从观察而来的。所以我要问大家，如果你来之前你曾经对这个经文好好去读过，有没有什么吸引你注意的，你留意到什么？我常常讲说这个呢，做观察就好像一个侦探在办案一样，有什么东西吸引到你的注意力是你要去留意的。在创世纪二十章当中，你们认为，我先让你们讲一讲。有没有看到？来，创世纪二十章，你看的时候有留意到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很奇怪的、很特别的？有没有？通常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比较冷场，大家都不愿意讲话啊，一定要需要一些勇敢的。来。哎，很好，这个上过归纳查经的啊，一下就抓到一个要点。哎，还有没有？很莫名其妙，他第二次卖太太了，神不仅没有骂他，还怎么样？还说他是先知，
还要怎么样，那个被得罪的那个怎么样，那个亚比米勒好像很无辜的，还要去请他来替他代祷，有没有？还有呢？有什么让你觉得奇怪的？好，请说。
无辜的亚比米勒怎么
样？无辜的亚比米勒怎么样？
就是他这个不义，他先进入这个什么来犯罪吗？
你说他是不是犯罪？还是？
对他险些啊。
啊，险些犯罪的，啊哈，
因为亚伯拉罕这边是嘛，
对，
他险些就
犯，就是被害了，对不对？
对，
啊哈，受害者，好，还有没有？还有吗？好，没有的话，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留意到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再出现？刚刚已经讲为什么会再出现这个卖妻之事，已经出现过一次了，这个他为什么还会再做这件事情？第二个，他这么软弱，可是呢再下去21章、22章之后，有没有看过他任何不好的事情？如果你整个亚伯翰生平有点印象的话，21章记得是什么？以撒就出生了，然后呢把以斯玛利跟夏甲照着撒拉的意思把他赶出去，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到22章就是最出名的什么？献以撒，就是他的期末考，这么严厉的一个期末考，而且圣经上一再强调他所献的以撒是怎么样，他所爱的，而且是他的独生子，等了那么久才生出来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怎么就有信心敢把他献出去？而现在20章已经快接近22章的时候，他还在卖妻子，还在犯同样的错误，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是不是？他怎么能够过完这一章之后，他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在整理经文的时候，在那天晚上睡觉之前，好像神就让我看到这一点。我说这当中一定有一个秘诀，有一个蹊跷。那我是不是能够找出来？他能够过了这一关，能够成为信心之父，是不是跟这一章有关系？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啊！我这样讲，能够同意吗？然后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慧满讲的，神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反称他为先知，也让我觉得很诧异。所以我在这些点好像让我觉得需要去思索的时候，然后呢接下来这是上面这里是根据观察的步骤而来的，下来呢就是要根据上下文来解经。所以我就还好，就说我那时候突然被要求要讲这篇道的时候，创世纪算是我比较熟的一卷圣经，再加上亚伯拉罕的生平基本上也都来来回回都很多遍都过去了，所以比较熟悉一点，所以我就好好的从神呼召他一直到怎么样把他献以撒这段经文再去走一遍，再去想一遍的时候，我就发觉呢这种上下文解经帮助我了解20章放在这里的用意在哪里。然后呢这个解经解出来的，我们要来运用，就说这段经文当初神怎么样帮助亚伯拉罕从这种没有信心的表现、软弱的表现、害怕的表现能够跨过去，这当中有什么功课是我可以挖出来帮助我自己也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好，所以后来也感谢神，当我这篇信息这个释放出去的时候，刚好就是面对的是一群就是有很多生活压力的，而且他们教育程度不见得很高，可是当我开始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很能够领受，很能够，他们就看到说哇，亚伯拉罕比他们还不如，他们感到很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卑的。好，可是当我把经文的里面的亮光释放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我不见得会比亚伯拉罕不好，让神能够把亚伯拉罕带到像信心之父这样子，我呢我愿不愿意把自己也交在手里面。然后之后也有三位新来的也决志，所以感谢主，就是神用了这篇信息，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说我应该要把它好好整理出来变成一个课程，好，可以把这个信息继续传递出去。那首先我们还是，因为我说我要从整个大圣经的大架构来看，我们就要来看圣经对亚伯拉罕盖棺定论的一个评价是什么。刚刚已经有人讲过信心之父，是不是？ 我们对他印象最深就是那星星之父这个经文根据是从哪里来的，有印象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第四章里面有一整段都讲到，那我现在取的是其中一个16节，和合本的翻译看不出来，新译本比较能够看得出来啊。讲到说不管你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有肉身上的，他是说在我们如果也是怎么样，也是效法亚伯拉罕那种因信称义的那种态度的话，他也是我们众人之父，所以他是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信心，在信心里面他是我们的父亲，他也被称为神的朋友，有没有印象？有两处经文都讲到，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下以赛亚41章第8节。好，神称他为是他的朋友。然后雅各书2章23节，来念一下。好，两次称他是神的朋友。神自己说我朋友亚伯拉罕，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我们虽然讲说神是我们亲爱的朋友或什么的话，但是那是我们在唱。如果有一天神介绍我们给别人说这是我的朋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得很大的安慰啊，很大的鼓励。那亚伯拉罕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之前他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状况，我相信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好，这个经节都写下了啊。好，那亚伯拉罕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告诉我他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人，神特别恩待他啊，也有。那神会不会这样恩待我们呢？会。
我觉得他有行动。
他有行动。嗯，什么样的行动？
他愿意把他一切放下，然后跟着。
就是一开头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愿意这样子，有一个好的开头啊。神一呼召他，他就很乖，他就真的抛开夫家就出发了。
也没有完全，那跟他爸爸不是住在那个？
也住了一段时间，对吧？拖拖拉也。不过这是在他爸爸过世之后神才清楚告诉他嘛，12章1到3节嘛，才清楚告诉他。还有没有其他理由？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朋友，能够成为信心之父？你们觉得？
他愿意跟神讲话，跟神吵架。
啊，愿意跟神讲话，跟神吵架，好像就是说愿意跟神打交道，对吧？很诚实的跟神打交道。好，我在这里讲说，难道是生来如此吗？是不是你们谁能同意他的生来如此？不是，那是怎么样？神的魔术，神对他的特别的一个塑造，是不是？有人在点头了。有缘分。OK， 好，那。我问你，如果讲神的塑造的话，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让我们很清楚看到神对我们的一生是有计划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同意吧？我们做基督徒做到现在，如果还不能相信神对我们一生有计划，你还是糊里糊涂在过日子的话，真的是虚度了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一生计划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去明白神在我身上旨意是什么，但是明白之后遵不遵行可能又是因人而异了啊。好，神对我们一生都有计划，这是圣经上明白讲的。因为保罗在临死之前很清楚讲怎么样，当跑的路我们已经怎么样跑尽了。这个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为什么你能很笃定的说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我们参加追思礼拜常常听到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那一位已经过世了。 有当跑嘟嘟路，相反的就有什么？不当跑的，是吧？有当跑的就有不当跑的。那你们从小有没有参加过赛跑或者看过赛跑？
有。
赛跑是怎么跑法？然后往前跑，跑到终点，最起码你知道起点在哪里，而且是枪响你才能，不然还不能偷跑，对不对？也不能越线，你就是有一个好的起点，然后呢你要知道你的终点在哪里，而且还有一个跑道，对不对？你不能，也不能去抢别人的跑道啊。那就表示怎么样，跑路是有一个什么，那个赛跑是有一个一定的方向，一定的一个目的，有一定的一条道在那个地方的。那当跑的路给我的提醒就是什么，我要去找出来，神啊，我是不是跑在你为我量身打造的那个跑道上面，是不是？而且呢，你的目标在哪里，我是朝着对的方向去还是不是朝着对的方向去。神对我们一生他设定了一个当跑的路，而且呢，以弗所书的章十节大家也很熟的，这个是另外的一个翻译，讲到说我们都是什么，都是神手里面的 masterpiece， 一个神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要把我们恢复到怎么样，他当初造人的时候的那个形象，所以呢是有他的怎么样，是有他的一个，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purpose 在那个地方的啊。好，那我们就看神在，我要请问大家了，神对亚伯拉罕的一生有什么计划呢？想想看，多国之父，还有没有？除此之外，成为万国的祝福，还有没有？应许他进入迦南之地，很好。还有吗？或者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经文？创世记十二章第几节？创世记十二章一到三节。好，神对亚伯拉罕一生的蓝图，好，经文就在上面，大家一起来念，然后一起来思想这个亚伯拉罕这一生的蓝图包括的哪几个重点，待会我们来归纳一下。来，请大家一起来念。大家盯着这段经文好好再看一看，这个如果说是给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蓝图，神为他定的计划是什么，他当跑的路是什么，你可以归纳出几点？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这里是一个什么，不仅是离开，还要怎么样，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有没有明白讲出来？还没有。所以这里归纳出来的第一节的话，应该算是什么，神要他给他的一个什么命令，给他的一个行动的指示，对不对？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很清楚的讲，这个是 short term 还是 long term？ 啊？ short term 就是现在我就要你离开，我就要你去，对不对？啊？然后再接下来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二节以下呢？应许。这个应许包括了什么？成为大国，还有呢？名为大，会有大名，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叫别人得福。哪些是属于应许？成为大国，神会赐福给他，然后得到大名，对不对？好，那这个应许的目的有没有看出来？而且重复哦，是什么？ 讲了几遍？
两遍。
在第二节结束讲说，你要叫别人得福，我让你蒙福，我让你成为大国，你享有大名。然后呢，目的是要怎么样？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叫别人得福。然后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再讲一遍，讲得更清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是一个祝福的管道。神对他一生的蓝图是要他成为一个什么？祝福别人的管道。然后要成为这样的话，还加上什么？我刚刚听到这边这位姐妹已经讲出来了，这里还带有什么？保护。这个保护是什么？祝福你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是什么意思？讲的白话一点。我这次去教这个实用解经的时候，我就教他们说，有时候圣经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什么方言把它念一念，哇，他们这下就很高兴了，就好像很能体会，变得很白话，马上就生活化了。啊，绝对照你啊！上帝跟他讲说，我绝对照你。那你听了什么感觉？
安娜
啊，不用紧张了，因为照你的是谁？
神。
神，这位神有多大？他跟你站在同一边，他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都在我身上，我包了，你可以安了。那所以短短这三节里面，你看看有几个元素在这里。有命令，就他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应当采取的行动。还有呢，应许，给他的应许，给他一个盼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一个目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我是有一个目的在，让他看到他的重要性，他有个使命在那里。这就是一个什么 long term 的，这不是一个 short term， 这是一个 long term 的。此外呢，这个使命容不容易？万族，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要成为这样一个人，这个担子重不重？很重啊。所以呢，神知道我们能承担多少，他马上就怎么样说，安娜，我照你，是不是？你所有会遇到的困难，搞不定的，都包在我身上，谁敢跟你作对，我就怎么样，我就帮你去对付掉，对不对？咒诅你的，我就去怎么样，我就咒诅他，那个对你好的，我也会对他好。我请问你，如果你是亚伯拉罕，如果你明白这番话的意思，你会采取什么态度？啊，合作，愿意签约，愿意签约，还要继续巴结 ？Deal。如果你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你真的认识这位神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很欢喜的那样接受。那问题是接受之后，生命当中是不是从此就像那个我们看童话故事，很容易就说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快乐的日子？不是像我们想的，要不然的话，事实上圣经里面很容易的就是怎么样，从这个第十二章马上就可以到哪里去了？第二十二章去，用不着还要再看到那么多，让我们看到甚至看到他两次卖妻子这种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我整理出来的跟我们刚刚大家看的是差不多。他当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啊，神也应许他大国大名，还要祝福他，神给他保障，最终的目的。啊，我倒没有想到这个神说我照你，这句话不错，下次我教课就多了一个灵感了哈。使万族因他得福。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评估一下，在创世纪二十章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朝着这个蓝图的目标去？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亚伯拉罕的信心究竟怎么样？为什么神选中他？神其实把他摆在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怎么样？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十二章第六到第九节，我再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打开来看，很有意思。第六章一开头，他说亚伯兰。我念的是新译本，穿过那地，我们的赫赫本可能说经过，有没有？那个的希伯来文就是过河，也是用这个字，从哪里到哪里是过去，是用这个字。那你要想，神叫他到迦南地的话，是要他怎么样？要把那块地赐给他的话，他知道在哪里？ 所以他是一路走一路在看是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他就从北边，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地图好了啊。这个是我从杨天书的那本我们中国人出的最后的那本圣经史地图里面找出来的哈。你们后面可以看得见吗？他从北边，从上面这里，北边这里一路下来下来。首先他说怎么样呢？我们的翻译看不出来，其实从原文里面可以看出来，是说他穿过那地，就等于从北边，从那个什么乌尔那个地方，那块地方，他爸死了以后，他从那个地方从他的东北边一路这样下来。下来的时候呢，他说直到一直到了世界这块地方，看到没有？世界在北边这里，上面第一个红点这个地方是世界啊。直到到了世界这个地方呢，接下去经文就岔出去了。其实这个地方按照文法来说的话，就是打一个括号，他告诉你补充了当时的情况。他不是到了一个无主之地，圣经上告诉你说当时谁住在那里？迦南人住在那。那你想迦南人会欢迎他就搬进来了吗？而且如果亚伯拉罕大拉拉去告诉他说，神已经告诉我这块地都是我的了，会那么乖的就给他吗？不会。那所以呢，你留意一下，他到那个地方之后呢，发现迦南人还是住在那里，并不是神已经把我们通通都赶出去了。接下去第七节是什么？请你注意看，马上发生什么事情？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而且一说话说什么？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包括了几个元素。这句话，这节圣经里面，只有看这句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包含着什么？他没有小孩。这个地是要给谁的？给你的后裔的。所以这里代表什么？会有孩子。还有呢？因为他担心的是什么？没有孩子，再加上这个地上住的是什么？迦南人就在那个地方，他可能很担心啊，他命搞不好都没有了，是吧？我们可以发现一路看下来，他会卖妻子，他胆子大吗？不是很胆大的啊，就是没有害怕的人。然后神在这时候，在他心里面可能恐慌已经起来的时候，神又给他一个怎么样？安娜的保证，这个地我会给你的后裔。你现在觉得你没有后裔，没有关系，我告诉你，你会成为，我刚刚忘了问你们，成为大国其实就包括了什么？一个国家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人民、土地，还有什么？我们都忘记了，以前我们学公民的时候都要学这个什么人民土地，还有个什么是政府是吧？还是什么主权是还是什么？我造军队是不对的，但是我也不记得是什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人民跟土地是一定要有的嘛，让他的啊要有威信啊。对，要对，要主权。好，那人民跟地，人民他就是他跟他太太还带了一个谁？罗德嘛。那现在呢，神又再一次跟他讲，我这个地是包在我身上，我会给你的，而且给谁？给你的后裔。等于是又跟他再重新怎么样，把那个 deal 又再跟他重新的 renew 一下，跟他提醒一下，那帮助他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下一句马上说他怎么样？他就足坛，他就对神，这是他第一次足坛。那之前有没有人足坛？在这之前，挪亚出了方舟就已经足坛了啊。好，可是之后呢，他有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呢？他还是继续在那里穿过，他在那继续怎么样？而且是一路，他的方向是往哪里去？往南去。你看这条线，一路啊，那个蓝色那条线一路往南走。 看到苏尔有没有？待会我们看到那个，他就寄居在，就是二十章他的地点就是寄居在苏尔的旷野跟什么加迪斯。那这中间就有一个皮尔拉海来，你们记不记得在什么那个以撒娶亲？以撒就是在皮尔拉海来遇见了什么？那个老仆人把那个马利百加带来就在这里见面，所以很可能他就是住在这块地方啊。在加迪斯跟苏尔旷野的这个中间，好，所以你们把地图看一下了解。还有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看一下，索多玛俄摩拉按照这个地图，他说是在死海的东边这里。然后呢，罗德他们要逃的时候，他说我可能逃不了到那个山上去，那我好不好就在那个小小的城，就是在索尔这个地方，有没有？就逃到这里去了。然后呢，他就说，亚伯拉罕在第十九章。看到这个被灭掉之后呢，他就搬家了，他就搬到这个从希伯伦，他本来是在希伯伦这个橡树这块地方，有没有？啊，他就搬到了这块地，又往南迁了，到这个地方来。那所以这个地方又碰到非利士人，碰到那个才会有亚比米勒啊，他又开始担心。好，那我们再转换回来看我们的。所以他这样子往南搬的时候呢，神应许他，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两个元素请大家要留意，神再次的告诉他之后呢，他又继续的发现怎么样呢，在那块地方起了大饥荒，那怎么办呢？他要保命啊，要找食物啊。那埃及这块地方是有一个很肥沃的，他们的那个怎么样，有那个尼罗河的灌溉，所以他们不是像在迦南地这块地方是靠天吃饭，就是有雨水，就像我们加州现在也完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干旱，对不对？我们就很怕那个水用完了，不知道怎么办。很多农作物、畜牧业都已经遭遇到很大的困难。在迦南地，我们去过圣地就知道，迦南啊那块地方跟我们加州这块地方的天气是非常像的，啊，然后他就跑到埃及去了。他跑到埃及的时候呢，你看十二章一开头的时候，他马上想出了一个自保的方法，有没有？他有个自保之计，十一节到十三节，他的自保之计是什么？他担心什么？你其实你从他这个自保的这个方法里面，你可以发现他担心了。我们弟兄在座不是很多，弟兄们通常你问他。还没结婚的时候问他想娶一个什么老婆，多半都跟你讲要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对啊，什么腿长长的，就是要娶一个漂亮的。但是娶一个漂亮老婆呢，到一个怎么样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尤其是怎么样比较不讲道理的地方的时候，又变得怎么样，你的生命就受威胁了，就怕怎么样的看中你老婆就要把你给杀了。所以亚伯拉罕呢，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漂亮的太太，他就想了一个方法，跟他太太说什么，打了一个商量，他说先怎么样捅了他几句啊，我知道你长得很美啦，那你现在能不能对我有点恩典，如果你肯这么做的话，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恩典，就是怎么样，你别人问起我们两个关系就是怎么样，我们是兄妹啊。然后他说呢，这样子的话人家就不会杀我了。可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在意的是谁？太太被别人拿走了，男人不是最怕戴绿帽子吗？可是他怎么样，既然这时候他怎么样，他不怕这个，拿去没有关系，只要不要要我的命就好了。那你在这时候评估的时候，我说我们来评估这个的话，你要按照前面我们所讲的地后裔，他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从这三点来看的话，请问你会怎么看他这个自保之计？这个计策好吗？他完全不信。
对啊，他不信，他信的话，他不叫他呀。
对。
那太太一定就故意宠他来了，不会说别人。
啊？
所以他后来太太一定会是他太太，不会宠。
啊？所以你看吧，你的信心是不是比他强？
我是根据这个模式来
讲，我不会这么做。妻子不在旁边噻。他不在。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理论归理论，对不对？我们在没有遇到压力的时候， 都会觉得说这些人很奇怪的，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像刚刚的弟兄讲的都有道理，其实我们也都懂，对不对？你想老亚伯拉罕懂不懂？神跟他签约的时候，我们刚刚不讲吗？他应该是很安的嘛，是吧？那现在为什么突然之间想出这个方法？你看他会逐坛，会求告神，这里有没有想到说，哎呀，我要去躲饥荒，问问神要叫我去哪里找粮食？有没有看到这个？没有。然后想到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太太太漂亮了，有没有想到求问神？也没有。他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好，这个呢，他可能还觉得他自己料事如神，因为果然怎么样，一进到埃及去之后，马上有人打小报告给法老，立刻怎么样，一听好，这既然是怎么样，是他哥哥而已，就把他太太怎么样就接走了。接走之后他还怎么样，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很聪明啊，他还得了什么一大堆的嫁妆给他，换来了这么多，对吧？他搞不好觉得说，哎，我还真聪明，会不会这样想？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怎么想？结果呢，谁要管这件事情？他完全没有祷告，对不对？但是因为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蓝图，神就插手，神就介入了。神介入是怎么样？神怎么介入？十七节。那法老很清楚知道，虽然这里没有讲是透过异梦还是怎么样，但是就说这个灾病就发生了，让法老赶快怎么样，赶快把他们叫他给怎么样送走，不欢迎他了。而且呢很生气的说，十九节有没有来，十九节十八节十九节，如果你可以去体会一下他的口气的话应该怎么念出来，你每次圣经如果能够用这种方法，你会变得非常生动。你揣摩一下法老，如果你是法老，你对亚伯拉罕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口气？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比较有这个话语恩赐的，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我上次教课就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特别厉害，我每次请他念，他都很能够马上把那个感情就立刻念出来哈，像个演员一样。如果不能的话，你从他的这个圣经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属灵生命上面，它在文字上面，我自己过去是学文学的，我觉得里面真的是会让你感受到那个淋漓尽致，那种很什么跃然纸上的那种感觉哈。你可以看到法老的那个生气啊，然后呢现在你把他带走，就把他们给怎么样说的客气，把他们都送走，其实可能是赶快催他们走了，免得有更多的灾祸在这里。这是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表现的并不怎么样，对不对？好，十三章呢，十三章的表现好像还不错。十三章你看到没有，他被赶出来，因为神不要他往埃及嘛，神要他是在迦南地，他走得过头了，对不对？所以神要把他赶回来。赶回来的时候呢，你刚刚看那个地图的话，就看到有个箭头，它有一站一站的怎么样，你看着圣经的经文，你把十三章开头跟十二章刚刚那个他一站一站往下走，可以是说配合的，他又走回去了。走回去之后又走到哪里呢？你可以看到他在走的时候呢，现在出了一个问题了，因为他得了太多的，一路上累积了太多这些财富之后呢，财富就带来了困扰。罗德有一大堆，他有一大堆，两边的牧人就相争了，所以呢，这时候他还蛮有度量的。他照理应该是小辈让长辈，对不对？照理是他选了哪里，罗德只能挑他剩的，可是他却说怎么样？你先选，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左我就往右。他愿意让罗德先选，你让他，结果这一选之下呢，结果怎么样？我这次看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如果你会这个什么交叉平行法的话呢，你回去仔细看看，从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有一个小交叉平行法在这个地方，他在这里就是让你看见他的中心点，看到罗德一看好像神的园子，好像伊甸园这么美，最后呢神看索多玛好像怎么样，是罪大恶极，两种不同的看，这是第一层。再下来呢，罗德就选了怎么样，选了这个约旦平原之后呢，他就不断的往东移动，最后十二节的最后也说他渐渐就挪到什么索多玛去了，中间夹的是什么，他们两个就分开了。 这两个一分开之后呢，圣经提到亚伯兰继续住在应许之地，住在迦南地，而罗德却怎么样，住到应许地之外去了，而且越挪越远，挪到神认为罪大恶极的地方。这里清楚的有个交叉平行网就在这个地方。好，他一离开之后呢，神就又 再一次的跟他重申应许。这次的重申应许在14节17节里面呢，神说怎么样，你脚踏之地这块地方我是永远的赐给你了，加上永远这两个字，更多的保障。而且呢，后裔对于后裔的提示多加上了什么，多如尘沙，多如尘沙。所以呢，他一听了之后呢，他又怎么样，他又去筑坛了。好，这里看到对地跟后裔再一次的强调，而且呢，透过这个也让他知道，因为亚伯罕你要揣摩一下，他一直知道撒拉一上场，圣经就形容他是不能生育，对不对？很清楚让你知道他不能生育，而且年纪又大了。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带着唯一的后代就是什么？他的兄弟的儿子罗德跟着他走，所以他的盼望是建立在哪里？罗德的身上。可是现在神又不容许他们在一起，因为两边已经开始争执了，只好分家了。所以这件事情最起码让他知道他的后裔应该不是罗德，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好，罗德跑走之后呢，没有想到又是四王跟五王打仗的事情，索多玛这个城怎么样呢？被打败了。那个亚伯兰一听到消息立刻怎么样，很勇敢的，这是他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对罗德真的很好的，你可以看到像一个父亲对孩子的那种爱。好，立刻率着他家里的壮丁就把他这个怎么样，你看人家赤王武王打得多么厉害，他竟然比那个王还厉害，比那个年君还厉害，他能够把他们全部抢回来，被抢走的 不管财物人通通都给抢回来了。抢回来之后又发生了那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撒冷王来迎接他，有两个王来迎接他啊。他这个撒冷王迎接他的时候呢，他就献上了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把他得到这些东西献上了十分之一。另外呢，索多玛王呢跟他讲说，人给我，其他你们得到的这些财物呢通通给你，可是他拒绝了，他不贪爱这些东西。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怎么样，我不要这一切，一根针线一个什么我都不要。他说免得你说什么我是亚伯兰富足，免得人家说这个呢我的富足是从你来的。我甚至在想他为什么学会这功课，我这次准备的时候突然一个灵感进来，我觉得也许是他现在有那么多的财富，弄到两家要分家的时候，搞不好也有人在取笑他，你看亚伯兰哪来这么多，都是哪来的？埃及法老给他，都是他卖他老婆得来的，是不是？哎，
这
就是他用灾祸，圣经上没有明讲，他只说神就击打，灾祸这样发生的时候他就突然醒悟到，我相信神一定，圣经没记，但是神一定是清楚让他知道，你这个灾祸的起头就是因为你拿了不该拿的人家的妻子，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神一定有 reveal 给他，只是他没有记在圣经里，没写在了。第二次就清楚让我们看见啊，很好，这学过归纳条件还是不一样，比较会想会观察哈。好，然后呢，第十五章里面呢，你看到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十五章一节，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看着你的圣经来一起念。好，我要加快速度，我现在发觉这样子解经太慢了哈，需要开快车了。亚伯兰在这个时候呢，神又告诉他不要害怕，好，因为一开始就说不要怕嘛，因为他怕呢，他打了这些王，后果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他又再一次保证我会罩你，我是你的盾牌，有没有？你不用怕。然后呢还告诉他赏赐很大，可是亚伯拉罕就觉得赏赐对我有什么意义， 我已经够富足了，我又没有一个后代，这个我死了以后又不能带走，对不对？所以呢，神在这时候呢，发觉他信心还不够，神又给他一个怎么样机会教育。神很会用，不仅耶稣很会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用什么用比喻，都是实际周围的生活这些东西。我们的神在旧约也是一样，马上叫他怎么样，领他出去干嘛？去数什么？去数星星啊，去看满天的星星，叫他去数一数，你数得清吗？如果数得清的话，啊，你的后裔就是播报你会像数星星一样数不清楚的。他说这时候亚伯拉拉罕又怎么样？又信了，亚伯拉又信了，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由来。好，可是他是真的信了吗？我们看到他还是跌跌撞撞的，啊，然后这时候他也知道他的后裔不是他那个家人，因为他知道不是罗德之后，他就在想说，所以他跟神抱怨，就说我又没有后裔，那是不是我家里的这个老家人这么忠心的这个以利以谢，就是什么将来这些财产都是归他的？神又告诉他说也不是，不是的。好，神又告诉他一句很重要的信息，15章第4节，好，你本身所生的怎么样才成为你的后嗣，让他知道既不是罗德也不是这个家人，而是你要自己从你生出来的才是。好，然后呢，神在声明要带离本，要把他带离本地，就是把亚伯拉罕带出本地呢，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请你看7到11节，讲得够清楚了。第7节里面，为的就是要把这地赐给你做产业，并且呢，用立约这个方法坚定，让他不要再怀疑。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神就说：“好，那我们来立约。”你看神是对他够宽容的。那你说神真的偏心吗？回想一下神对我们的小信的时候，对我们软弱的时候，神是不是有时候也是很宽容忍耐，总是在给我们机会，总是很耐心的牵着我们的手在教我们。不要说神偏心，不要说神特别厚待他。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同学们看到神对我的恩待供应啊，我跟他们做见证，我就是想要鼓励他们，你也可以来经历。他们会说不会啦，神就是特别对你偏心，神不会这样对我，神只会这样对你。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其实怎么样，我们的神是那明明圣经告诉我们他会偏待人，他不偏待人。所以你今天看到这里神怎么样的恩待亚伯拉罕，怎么样的宽容忍耐他，你要想到当我软弱的时候，神一样的会，神一样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他的孩子，他愿意把我们带到他为我们良好的那条路上去，只是我们也需要合作。好，神也预告了将来这些命运是什么。最后立约说怎么样呢？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有没有再一次地跟后裔又出现了啊？你看已经多少次了。第16，撒来一听，好，要从你生所生的，我既然生不出来，就出了一个主意，对不对？那我就把我的怎么样，哪一个女人愿意把自己的丈夫送到别的女人怀里，对不对？可是她实在怎么样，实在没有办法，他又不愿意让神的事情没办法成就，他以为是帮神一个忙，就把夏甲给了他。夏甲果然也不负期望，就生了个孩子，不然就怀孕了。这一怀孕之下呢，就轻看撒拉，这我们都知道啊，就闹成了家庭纠纷，他也逃家了。逃家之后，神又叫他乖乖的回来啊，应许他会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会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一个人哈。那回来之后，在16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就讲到86岁以斯玛利总算生出来了。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是几岁？75岁。所以过了10年之后，撒来实在等不住了，等了10年呢，他出了这个主意，说就跟夏甲生个孩子吧。然后所以到了他86岁，这个孩子就生出来了。此后呢，从16章的最后一节跟17章的第一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刻意放了两个亚伯拉罕的年纪，就是要让你感觉到什么时间过去了。不要以为说16章一下就接到17章，中间隔了多少年？13年。13年都没有东西值得记吗？13年里面充满的可能就是他在 enjoy 这个怎么样生下来的，好不容易有个孩子，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以斯玛利啊，99岁的时候，神经过了13年的沉默，神又开口讲话了。你说亚伯拉罕要不要注意听？你也可以说可能有一些神讲的话没有记下来，但是表示就不重要，跟整个神的救恩计划没有关系，所以都没有写。 那现在披头过了13年的时间之后，记下来第一个讲话是什么？请大家念一下17章第一节。好，他一开头就说我是全能的神，然后呢叫他要做完全人。我请问你，之前的亚伯拉罕，如果他好好想一想，他达到标准没有？离完全有没有差得很远？差得挺远的。可是还好，神劈头第一句话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所以怎么样，你如果没有办法做到我给你的要求，做一个完全的话，你遇到困难你应该怎么样？你来跟我呼求啊。刘副理院长最喜欢讲的祷告呼求，你就祷告呼求。好，你缺什么？你在哪里软弱？你在哪里不足？不要忘记我是全能的神，我以全能神的身份来要求你，你要做个完全人。我问你，这样子算是过分的要求吗？不过分吧。神说我把你生命的蓝图给你，你说太高了，叫我成为祝福的管道达不到，太多的困难了。神说怎么样？不要忘记我是什么全能的神，记得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低谷，遇到过不去的瓶颈的时候，请你记得我们的神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耶稣在登山宝训有没有还是要求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完全像什么？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会说，天哪，做神的儿女真不容易，这么难，这么重的一个担子。那是因为你忘掉了要求我们的是一位什么全能的爱我们的阿爸父。如果你记得这一点的话，这个要求不难，你会高高兴兴的怎么样上路，遇到难处就像撒赖的孩子，神，这是你的事，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但是我愿意朝你的心意去，你来帮我，这样子就很好。是蒙福的，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你想不到你可以达到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一看神给我们列出来那个，我们会说太不可能，太不可能，因为你看自己现在情况。但是你要盯着神看，这个是那个全能的神告诉你你可以达到的，他就要负全部的责任啊。所以你如果今天能够把这个听进去的话，我希望就能够对你会有一个提醒跟帮助啊。所以神在这时候就叫他，这一章很重要，就是帮他们两个都改名了，有没有？而且以割礼作为永远的记号。其实这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这次是亚伯拉罕笑，他一听到说要生个儿子，他就笑。我都几岁了？我撒拉几岁了？还能生吗？所以这一笑，按照希伯来文，以撒的名字就是他笑，完全就是因为他笑了，所以就把这一笑就把他儿子名字给定了，就叫以撒了。好，第十八章 看到两个侍者来拜，神带着两个侍者来拜访他，他很热情的去接待。接待之后呢，再一次的应许，明年这时候，因为前面在十七章已经讲了，明年这时候就要生了，对，所以神很快的来拜访，又讲说明年这时候我要回来，那时候你的妻子撒拉就会生孩子了。好，这次换成谁笑？撒拉在后面暗笑，因为是亚伯拉罕在跟他们对话的嘛。好，这个之后呢，十三节他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已经老了，真的还能生育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是全能的神，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神不断的用这个来怎么样加强他的信心。好，在这个以赛亚出生之前呢，在我们这个之前呢，还要出现一个事情，就是毁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四王五王这个战争又被救回来之后呢，没有想到还继续犯罪，犯罪大到神说要下来把他们给毁掉了。毁掉的话呢，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走过去了哈。请你看18章18到19节，来一起来念，已经在这个打上来了哈，来一起来念。这就是神再一次的应许，在神心目中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来一起。再一次，有没有重复跟十二章一开头他们打的合同有没有是一样的？在神的心目当中，有没有说这个亚伯拉罕算了，我不要再另外找人？没有，神继续要把他带到他的这条刚跑的路上，继续要达成那个目的，使他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一个大国。而且最后一句话说，使我所应许他的话都要怎么样，都要成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我们做不了的，神自己来保证。好，然后就灭索多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他曾经会怎么样？他一得知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不住的跟神讨价还价，有没有？啊，如果有异人，你也要灭掉吗？啊，一度的讨价还价，讨到十个的时候，他不敢再讨了，结果呢，还是被灭掉了，因为没有这么多，但是他纪念罗德是个异人，就纪念他的代求，就救了罗德。而你看到二十章的开头呢，就是请你看19章27节。亚伯拉罕祷告完之后，在18章最后面他也回他自己地方去，有没有？接下去就不提他了，一直到19章27节他在上场。他清早起来呢，就站在他跟耶和华谈话那个地方，向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方向一看，不料怎么样，有烟升起，就知道被灭掉了。被灭掉之后怎么样呢？可他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说，29节，神纪念亚伯拉罕把罗德从倾覆中救出来。然后接下去又讲罗德跟他女儿生孩子的事情，一直要到20章第1节亚伯拉罕才又上场了。我们只剩下最后 这些短短的时间跟大家把20章很快的解经解出来。有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最起码有个印象了，亚伯拉罕到20章的时候他的信心还是高低起伏，有没有？有时候表现得不错，有时候又不像话，到20章好像又彻底又崩盘了，是不是？一到怎么样呢？一到又来卖妻了，他又迁到南地，又到了一个外邦人很强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又想起来他曾经提到这个呢，妻子是他的妹妹，所以接下去很快的太太又被拿走。你会说奇怪，他都几岁了？虽然有解经书在这里，还要做文章说他前面会说他太太漂亮，这里不说，但是他太太会被人家拿走，漂亮不漂亮已经不在话下了，这还用说吗？如果是一个丑老太婆，谁要拿他太太啊？一个王难道没有老婆吗？对不对？多的是嘛，一定还是怎么样，相貌出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保养的，但是但是你就可以发现，他就是漂亮到这个年纪还有人垂涎，把他给拿走了。好，那我问你，他这一次犯了什么错？在神给他那么多的功课学了之后，又犯了什么错？如果有时间，我真的喜欢让你们好好自己去想一想，因为我讲给你的左耳进右耳怎么样就出，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呢？快点，别啊！小心胆怯，还有呢？而且你看前面有没有很清楚讲出来，他的孩子要从谁生出来的？因为从夏甲生的也不算数嘛，对不对？已经很清楚告诉他说，像刚刚那位弟兄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他怎么那么没信心？明明就知道神要给他的后裔是要从撒拉才能生出来的，才算数的。好，成为大国的子嗣一定是从撒拉而来的，可是他却把撒拉这种再一次的拱手让给别人，所以神又要出手了，有没有？神出手的时候，你看到，你注意看第三节，他一被拿去之后，他说当夜，神就在梦中就对亚米勒质问了。新译本翻译的是你该死，其实翻成更白话就是说你这个死人啊，是不是？你这个死人啊，为什么呢？接下去告诉他原因，为什么你会成为一个死人呢？因为你拿了人家的妻子，他不是没有主的，他是别人的妻子。这个亚比米勒呢，当然觉得很委屈，因为他说那个人明明说他是我，他说怎么样？他说那是我妹妹，连这个女人自己也说怎么样？那是我哥哥，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他问了一句，跟亚伯拉罕在前面代祷的时候，18章代祷的时候所说的话，有没有？你看18章23节，亚伯拉罕 对神说呢，你真的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除灭吗？如果有义人的话，有多少义人的话，你可不可以就免了？有没有？那这里呢，亚比米勒也问同样的话，他说你有义的人或有义的国，这里在原文上的翻译呢有两种不同，但有人说是有义的国，有人说有义的人。不管怎么样，就意思说我们有没有犯错，是他们骗我们，对不对？我才把它给拿来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怎么样，我做这件事情是守节心清的。神，你看下面回答，因为神说我知道你是心理正直，这个心理正直其实怎么样，就是约伯，神形容他，神看他是心理正直。你把这个字作为原文编号去搜索的话，你可以发现有些经文告诉你啊，就是哪里会讲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挪亚也配神，在神眼中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把自己抬得很高，说我心里一点邪念都没有，我以为他是怎么样 available， 所以我才把他给拿来了。好，然后呢神就肯定他，神没有说他守节，因为他已经拿了嘛，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是正直的，所以他说我就拦阻你，不让你犯这个罪，不让你得罪我。这里也很有意思，他说不是说得罪亚伯拉罕，是得罪什么？得罪神。你犯的这个事情是得罪我的。好，然后呢接下去呢他就又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第七节，不仅你要还给他，而且呢怎么样呢，你要请他替你祷告，因为他是先知。你在你的圣经上注明，这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先知这个字。这也是当时我读的时候呢，我一查，我说为什么这里第一次亚伯拉罕突然被称为是先知。你想想看，亚伯拉罕为什么突然被称为先知，神为什么说他可以去为亚比米勒代祷，神就免了他这个。就像当初约伯也是，有没有？神告诉约伯的朋友，你们必须让约伯来为你们祷告，我就免了你们的罪。神很肯定亚伯拉罕，你认为是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让我默想的时候，我得到了这段我解经的一个重点。
他讲的话很应验，他祷告
神会
听他的
劝告。哈哈哈 ，OK。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神肯定了他在十八章，他跳出来，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你看他跟神bargain 的时候，他都怎么样？好像很怕得罪神，有没有？很小心翼翼在跟神讲，其实他是害怕的。可是他一想到罗德在那里面，他还是不忍心，他就要跟神怎么样去迫切的在那边跟神摔跤，跟神去祷告。那神肯定他这一点，神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神就怎么样？神就让他知道说，你有这个能力，我要你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你是有这个能力的，你可以为别人代祷。我会听你的祷告，而且呢，是谁要来求你替他祷告呢？是那个你所怕的人。他说他后来在他的说话当中，我现在就很快的给大家看啊，就是现在先把这个补充一下，为什么会犯了什么样的错？神应许他要成为祝福，可是他却成为怎么样？使大家倒霉的，谁碰到他谁倒霉，有没有？他走到法老那边，法老全家因着他得祸，倒霉还损失财物。他到了亚比尼勒这里也是怎样？全部的妇女亚比尼勒这一家都不能生育了，然后呢也要让他破财消灾，对不对？他走到那去是带来了咒诅而不是祝福啊。那他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管道呢？他妻子莎拉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保护，没有保养顾惜，反而去怎么样把他每次拱手让人，是为了保护他自己一个自私的丈夫。那这些神怎么去建立他的软弱呢？神要他去面对软弱并且对付。在法老那一次，神没有逼着他去做什么事情，就让他得了一堆财富就走了，好像没什么事。过去是暗地里他跟莎拉偷偷的做约定，说你行行好，你承认，因为确实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对不对？你就告诉人家这一半就好了，另外一半的事实你就别讲。那现在呢，神却借着亚比米勒大为生气。亚比米勒怎么样？这个咄咄逼人的就逼他，就说呢，你究竟是，你好好的去体会亚比米勒的这个口气啊，你究竟是看见了什么？你对我做这个事情，把大罪带到我跟我的国家身上来，逼着他不得不公开的要说了。那你看他的辩解是什么呢？他的辩解，他第一个说他害怕的理由，他说我认为你们不认识神的人 一定是怎么样不敬畏神，一定是为所欲为的，我太太又这么漂亮，所以我害怕啊。但是我问你，他们害不害怕神？他们敬不敬畏神？你看看，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他们害怕神？你仔细去看这个经文，你看到神跟亚比米勒讲话的对话到哪里结束？到第七节结束。你看到神跟亚比米勒讲话，开头劈头说他是你这个死人，对不对？结束的说你不还的话，你就怎么样死定了，对不对？就死定了。然后呢，第八节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拖拖拉拉跟神继续 bargain？ 他是清早起来立刻把什么所有的臣仆都叫来了，告诉他说大祸临头了。我问你，亚比米勒作为一个君王，这个是丢不丢脸？也挺丢脸。他其实可以暗中的就把妻子还了，对吧？遮羞费给一给就算了，对不对？可他竟然怎么样周告全部的。相对之下，我们的亚伯拉罕却怎么样遮遮掩掩的还狡辩，哪一个比较有意啊？哪一个比较像样啊？这个外邦君王还比他好像怎么样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看亚伯拉罕，我就是说读到这里我会怀疑他怎么能够到了22章这么难的一个功课，他这么轻松他就过去，他这么有信心，他的信心哪里来的？所以我就觉得20章里面，他20章还做这么糟糕的事情，这里一定有一个重要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在那里，是不是？是神怎么把他建立起来的？不是他自己有多么高明，他想通了，他跨过去，而是神究竟在他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我在这里就发觉，神用的一招就是怎么样，让他透过亚米勒的行动看见说怎么样，你认为他们不害怕我，不敬畏神，所以会对你做这些事情，你看错了，以后不要随便下断论。就算他是这样的话呢，我有足够的 power， 我可以怎么样让他们，你看我命令他要来请求你为他代祷才能免去这个灾祸，他就来。他所害怕的人现在竟然要来哀求他，虽然很生气在质问他，最后还是要请他说请替我们祷告，因为神这么告诉我。这对亚伯拉罕会有个什么建立？他对神的能力有没有个更深的体会？神说我是全能的神，这里他有没有真的经历到？真的经历到。神说你的祷告可以让这些，而且神用的这一招很有意思，他是让他不是让他们生什么奇葩的病，是让他们怎么样不能生育，他的太太也是不能生育。我甚至在这一次准备的时候，我有想到神是在这里有没有点提醒他，我说了其实你会有后裔的，你会有后裔的，你早可以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做，是什么？祷告。如果你早就开口跟我祷告，跟我像我那时候这样八点的话说，你看你说我要有后裔，他就是不能生，会不会神会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你看后来以撒是不是就是替百家祷告就生了孩子？然后呢，后来拉姐又不生，拉姐去跟雅各哭哭闹闹的时候，雅各也没学会，雅各就说要生孩子是什么？是神的事情，我没有办法，他没有想到去祷告。可在这个地方神让他看见了，一祷告亚比米勒家的怎么样都可以生了。好，所以呢他说了一半的谎话，这个也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也会一样，一半的事实我们不讲，我们是不是也常会说都是因为什么我才怎么样，把有个借口，如果不是什么我就不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常常有这些借口？不要说小孩子都会，是不是？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肯定他过去所做的，为索多玛的代求，神也帮助他看见了，借由他所害怕的外邦君王来求他，让他明白没有必要要害怕，因为神跟他同在会保护他，神所应许的都会成就，他可以借着祷告可以去祝福别人。最后的结束，你知不知道神为你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中的软弱交在这位爱你，连为了我们呢，连他的独生爱子都愿意舍得这位神的手里面，并且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一切的软弱，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美好计划。最后我们来念以弗所书2章8到10节，来，在上面已经有了。 看见最后就说，为了叫我们行善，神预备叫我们行善，神为我们一生已经定好了一个计划，啊，愿意我们都一起互相勉励，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互相提醒。有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不要忘记神是什么，全能的神，所以我们能做完全的人，能够照他心意去行。好，来，我们请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拉巴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亚伯拉罕跌跌撞撞的信心，让我们真是看见啊，他虽然后来被称为信心之父，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够的。主啊，我们啊只羡慕他的信心，我们却忘记了他有他的软弱。若不是你的扶持，若不是因为你是这位全能的神，你照着你的心意，你的应许来成就，亚伯拉罕不会有今天。主，我们就把我们自己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主你怎么恩待亚伯拉罕，你也一样恩待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这位全能的神是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是要带领我们进到你的为我们良好的那个美好的人生当中。主啊，让我们都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愿意与你合作，恭敬的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不断的塑造我们，带领我们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不知道大家。